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的一个题目呢，叫做欢庆回家啊，回家是很欢乐很庆贺的感觉。回家，我所读的圣经呢，你可能是从来没有读过这一章，但是那个故事呢你一定会听过啊。我们来读这个新约圣经，有一本书叫做路加福音。路加其实他是一个医生啊，他在耶稣的这个时代，那么他就呢把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呢就记载下来，就成为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开始到24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差不多是二话不说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造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我会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就是回家了，向你甚远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都没有回应他所说的话就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子呢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然后说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啊！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呢，我们一般的称为是叫做这个的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么当然呢，这个故事呢记载圣经，那么中文圣经呢，这个故事呢大概只有700个字左右，695。那英文圣经呢大概504个英文字。但是很多的文学家说，这个圣经中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历代以来最简洁也是最感人的故事，想不到700个字就能够把这个的那么感动人的故事记下来写下来，甚至传颂到现在。其实呢，故事中的重心我们都知道，那个浪子啊，他本来住在父家，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后来呢就是走投无路了，就回到父亲那边，父亲也原谅他了等等，好像是一个很这个主角好像这个浪子。其实啊，主耶稣讲这个故事那个重点啊，甚至说个主角啊，不是浪子，乃是父神对他的爱啊，父神对他的爱。各位，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后来还那么的慷慨宽容这个儿子有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父亲在这个孩子身上实在是不单只恩慈很大，实在是太过浪费了竟然是这样子我们读到这个的故事我们心里面很多不明白。最不明白是说，这个儿子伤透了父亲的心，离弃他，不顺他，背逆他，花尽他所有的，竟然这个父亲好像若无其事的把他再收回来，把最好的衣服穿在他身上，把那个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美好的鞋子呢穿在他脚上，好像若无其事。神的怜悯实在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若是我问你说，你这个故事最难理解什么呢？你一定会说，我最不能够理解的就这个父亲的爱。各位，你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个爱就是这个恩典，就是叫做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 真是不能够理解的。好，我们来看一看。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浪子故事的时候，就会想到说，一定是那个父亲有问题，这个教养无方，不然的话呢，这个儿子为什么会出走呢？为什么会走这个下策呢？啊，当然了，圣经没有讲到很详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是说，这个父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仁慈，也是非常慷慨，他要求的，我就把这个财产分给你。大概分三分之一，因为长子三分二的，通常是这样子哈。那么通情达理的人，他尊重儿子，是个成年人，啊，是个成年人，好像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啊，啊，也是这样子啊，啊，有些人问说，哎呀，上帝为什么叫我犯罪？为什么让亚当夏娃犯罪？他不叫他犯罪就没事了吗？这样没有，神是爱人到一个地步，尊重人到这个地步，他给人自由意志。来做个决定，虽然他是神，啊，他可以用他的办法使你变成机械人一样，一个 robot 这样子，但是他没有，他给你自由意志，非常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尊贵。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两个儿子，其实呢，主耶稣讲这个比方呢，就让人能够明白一下，你是哪一个呢？你是长子呢，还是说你是那个浪子？所以首先呢，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其实是一个慷慨的、通情达理的、尊重儿子，是成年人的一个的父亲，不是把他当作小孩，他给他一个自由决定的一个自由。那么其实呢，分财产是一个传统啊，通常都是人死后就分了啊，但是有些父亲都在死之前就分好了，也有啊，就已经是，啊，你们出去吧，你们出去吧。各位，我要强调，这是一个传统，一个 tradition， 也是一个恩情。为什么呢？因为做父亲的，无论是以前或者是现在，这个不是一个的啊，叫做啊，这个叫做是规定的。那个小孩子要拿父亲的钱，也这个也不是他的权利，也不是他的 right， 乃是一个 privilege 啊，不是他绝对应得的。所以呢，父亲愿意把财产分给儿子。是一种的恩情，父子的恩情，不是一个权利，不要搞错了。我们也知道这位父亲是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为什么呢？起码我们看见他回家的时候，圣经说这个的父亲看见儿子在前面很远都看见他，就已经冲过去抱着他，与他连连的亲嘴啊。当然这个有点的当时的文化的那个做法，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呢，不是那种严厉的、疏离的、冷漠的那一种，啊，他是热情的、善于表达感情的一个好的父亲，啊，甚至呢，那个儿子回头以后呢，他还是采取一个无限的宽恕的一个的态度。所以呢，有些人说啊，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浪子出走是有原因的，因为呢，他父亲啊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父亲啊，冷漠呢，严厉呢，疏离呢，不善于表达感情呢，这个 stingy 呢，这个是吝惜的呢，没有，慷慨的，尊重人的，善于表达感情的，是吗？这是能够通情达理的，你要的话啊，我就给你个恩情。所以呢，这个父亲是一个好的父亲，很可惜，这个儿子没有这个体会，他对父亲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们看见这个孩子，他是不孝子，不孝，这个不孝，孝这个字是惟孝惟妙，是吧？就说孝的意思，就说是像的意思，我像我的父亲，你不像你的父亲的不孝子了，对不对？他对于他父亲的那个误解啊，圣经没有说他是不是有这个感觉，但是我感觉他这是有点那个人哈，若是对父亲对人有一些误解的话。他对于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误解。我再说一遍，若是你对一个人有误解的话，你会找出很多的理由与证据来证明你对他的误解是对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他 他偏心，他比较爱大哥啊，这样子。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大哥来说的啊。那这个，你看，他这个浪子回头之后，那个大哥也是非常不高兴啊，觉得这个父亲对他不公啊啊！为什么我替你打工，你都从来没有为我开一个 party 啊，一个派对？这个浪子啊，回来以后你竟然为他开一个的大吃会，一个聚餐，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哥也是对，好像父亲有偏心这样子。这个儿子啊，可能我只能够说可能，他觉得父亲不给他机会，现在你给我财产吧，给我一个机会吧，为什么你不给我呢？你是不信任我吗？甚至呢，可能你看他一出去就叫那些朋友，所以呢，可能他已经是跟那些人呢有什么关系的，或许说他不准我叫我喜欢的朋友，我要自己出去闯，是吗？我要准能够成功的，是吗？各位，这个的父亲啊，这个的父亲，他对父亲有很多的这个的误解，他是觉得父亲不信任他，偏爱大哥等等啊。那么第二呢，为什么说他是不孝呢？第一，刚才我说了，他就说，对父亲有这个误解，他以为父亲对他有偏见，其实是他对父亲有偏见啊。第二方面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个不孝的孩子呢？在于他，这个，对不起，这个不是否屈，是歪曲了他的价值观念，歪曲啊，那个不那个正啊，可能打错了啊，歪曲了他，在于他歪曲了的价值观念。什么说歪曲了的价值观念呢？第一个是他重视物质啊，轻看这个亲戚啊，对父亲的不敬啊，在当时来说。要求父亲现在就分财产的意思呢，就等于说啊，我希望你早一点离开，我希望你早一点死掉就算了，把钱就分给我们吧。这句话是非常的无情的啊，非常的无情的。箴言书第十七章第一节说到人这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啊，常常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他说血言满屋啊，有些人大富大贵的人家哇，整天。都是请客，但是呢，大家相争，不如啊有一块饼干，大家相安。箴言写于几千年前，他就看到很多的家庭，每天都是吃好的，吃最珍贵的、珍馐美味，但是整天吵架。有一些家庭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饼干，但是彼此亲爱，彼此支持，这个家庭。更加的温暖，更加给人加力，更加使到人能够真是纪念，就是这个情况。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 Bill Gates and Melinda 啊，这个 Microsoft 啊，他们闹离婚了。那么当然大家都很 shock， 哇，很震惊，哇，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但是老师，你总的来说，你看他们很多的这个的头条新闻呢、都是讲到说不知道他们的那个财产怎么分呢、大家都关注这个财产，那个 Amazon 的那个的创办人 Jeff 啊，跟他的 McKinsey 啊，也是离婚之后呢，大家都关心那个财富、那么有钱啊，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们怎么分他的财富啊？一半一半呢，还是六四呢，还是七三？大家都议论纷纷。很可惜啊，当这个离婚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大家都注意他们怎么去分家产。各位，我告诉各位，他们现在拥有的。甚至没有那么多，他们吃100袋，不是一辈子，100辈子都吃不完。真的，你把这个几百亿美元放到什么普通的这个财务公司那个剩利息哦，然后慢慢吃，你吃100袋 ,100 generation, 都不能够吃光。但是呢，人就是很喜欢谈这个，大概都分多少分多少。不单止这样子。他重视享乐，忽略了责任啊！不满足父亲派他的工作，不满意当前的生活啊！他可能觉得，哎呀，真是那么辛苦。各位，他忘记了，他不是雇工啊，你是儿子啊，你不是替一个什么董事会、一个老板、一个大公司打工，这个是你的父亲啊。在做事情的时候，负责任的时候呢，当然是会有劳苦。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啊， 你这个有爱的话，你的劳苦就不痛苦。若是你没有这种的意义，没有这个的爱在其中的时候，你做一点事情都会觉得很痛苦，很痛苦，心有不甘，痛苦变成苦毒，因为你心有不甘，因为你这个事情本身你看不见意义，你看不见你的生命的成长，你看不见你跟这个父亲的那个有爱的关系，这个家业也是你们的等等，比如说你看不到这一点，做的时候你就做的是一个苦差，一个痛苦。所以呢，我说没有劳苦是假的，一定劳苦，我们上班会劳苦，但是呢，这个不是一种的痛苦，并且在其中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成长，能够工作上有成长，看见我跟我父亲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同工，也是一种爱的成长。但是呢，他注视所谓的享乐，就是忽略了他的那个责任，不满足父亲派他的工作，不满意当前的生活，我要离开，我要出走，我不喜欢待在这个家的里面，就是这个小儿子的那个思想，是吗？还有他重视幻想的欢愉啊，轻看今天踏实的恩典，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味道啊，整天躲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他就想象很多所谓的欢愉啊，那么轻看今天很踏实的恩典，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美化一些的自己的那个妄想，一些的奇奇怪怪的这种的情欲来的思想，他是把它美化，还把它理化。什么叫理化？这合理化的意思啊，越想的就越通，越想就越有理由，越想就越有美丽，是这样子的啊。重视幻想的幻欲，轻看今天踏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人家说什么喜出望外嘛，对不对？喜出望外，喜出望外什么意思啊？喜欢出轨，盼望有外遇，叫喜欢出轨，心里面就是那种的幻想，一种的欢愉啊，若是这样子就好了啊，自己想出来的，不满足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家庭，上帝给我们的配偶，上帝给我们的儿女，上帝给我们安稳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不满就想什么呢？重视那个幻想的欢愉，就是这个的年轻人。还有呢，内己的弯曲的思维，有一天呢一定会爆发的。所以这个孩子甚至说什么呢？他就收拾了他一切，就跑到远方去了。各位，这个远方是已经有计划的了，所以他心里面都已经有这个计划，要到远方去。我要离家出走，我要离开我的父亲啊！我要脱离，要挣脱他的枷锁啊！我要脱离他的捆绑。这个远方都已经在他心里面。啊，不是他真的走到远方的时候才是远方，这个远方就已经在他心里面一直想。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心中有这个病动三尺，不是非一日之寒的。圣经也说什么呢？雅各书，私欲怀了胎，就长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里面那个怀胎慢慢成型的一个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这个浪子对父亲的那个的误解。第三个，在于他不但是流浪，他是也是浪费。这里说什么呢？他任意放荡，浪费自财，耗尽所有。各位，我们说浪子回头，通常我们的理解就是流浪的浪。但是呢，罗森尼读英文圣经，他是叫 prodigal son。prodigal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载千金啊。就是那种的不顾一切，就是随便挥霍啊，挥霍都把它花掉这样子，这是眼也不眨眼的一个的行动，想都不需要想，眼睛也不要眨一下，就把大量的这个资源也好，财产也好，就放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叫做浪费，这个叫浪费。这里说了有几个字啊，他说任意啊，任意，他离开父亲之后，他就很得意了。为什么很得意呢？因为他可以任意，在家里面就不能够任意。他以为说，若是我能够有这种的自由，随便来啊，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喜欢交什么朋友就交什么朋友，我喜欢怎么放纵就怎么放纵，自由自在多好。他不知道这个所谓他的那种的错误的自由，这个自由后来会捆绑他，让他不能够自由。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反讽，你知道吗？你所向往的自由后来用来捆绑你，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所以呢，他是任意的生活，随意的来去生活，他肆意的来去生活啊，肆意啊，吃喝玩乐游戏人间啊，多好，吃喝玩乐，这什么呢？任意。当然呢，我们今天啊，这个今天可能说，我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任意啊。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人啊，都是给一种的 desire 控制。所以你可能不是那个浪子，哎呀，我也不是那么放荡的人，荒唐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 desire 控制我们的心，另外一种的 desire 控制我们的心。这里说什么呢？你看哦，中文圣经里面有说什么随从近世的风俗，有时候是我们给那个风俗什么，大家都这样子做的，我就跟风嘛，就风俗。还有呢，顺服控制掌权者，这个就是魔鬼，魔鬼的声音在我们里面。但是呢，从你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以为是自己的声音，其实是魔鬼向你说，你也接受了，你也认同了，就变成了你的声音，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就是说你所想的，你所做是与神违背，与神对抵的啊。有时候我们说什么呢？财迷心窍，是吗？有时候是鬼迷心窍啊，这样子就给这种的另外一种的欲念啊，欲念来掌管，来控制，来引导你的人生啊。这个是任意浪费。这个浪费呢，不是说大量用钱而的意思而已，乃是用在无意义、有损害性、无意的、无目的的、无建设性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浪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基督徒要面对上帝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已经不需要面对这个永生永死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还了罪债。但是上帝让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上帝会问我说，你怎么去用，你怎么去用你的人生啊？你是不是让这个人生就好像随随便便就是这个把它这个浪费掉的，做一些无意义啊、有损害性的、无意的、无没有目的的事情上面呢，做白费时间。有一天上帝问你说，我给你的5000、2000、1000两银子，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是我给你的资源呢？这个传道书第11章第9节他说什么呢？你们可以行你心中所愿行的，看你们眼中所喜欢看的，爱看的去看。下面那句话就要命了，却要知道为着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啊！这句话实在是太警醒了。头两句怎么说呢？行你所愿行的，看你所爱看的，但你却要知道为着一切的事情神必审问你。他浪费，不但是浪费，浪费到尽头啊，耗尽到这个一文都没有，一文钱都没有，耗尽。父亲呢，并没有派人去救济他，而让他进到一个绝境，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以致他必须去反省自己所选择的、所做的。我们叫做 rock bottom therapy， 上帝所用的办法。神不是说不能够把我们挽回，神不是说不能够把这个灾难停止，神不是说不能够把这个的麻烦拿走，他没有。为什么呢？他要使到你进到一个光景，因为你非进到这个光景，你真的不回头的，你真的不悔改的，你真的不会回家的。所以这个叫做 rock bottom therapy， 就是在那个的坑底里面你才会反弹。你不到坑底，你还以为是有救，你还以为是有办法，你还以为是没有绝路啊！你以为是不是绝路，其实已经绝了，耗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啊。首先刚才我说他任意，第二他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上帝给他的资源，并且是耗尽。第四件事情， 为什么我说这个孩子是不孝子呢？就在于他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父亲干涉。我要离家出走，你把我应得的财产分给我，我要出去搞我自己的事业。其实不是，他是任意妄为啊。其实呢，我们这亚当夏娃的犯的罪，有时候很多人读圣经读得不明白，就觉得上帝好像是太过严厉的吧？吃个果子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苹果，那时候苹果，他说吃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呀、啊，在家里面你叫孩子不要吃那个苹果，但是那个孩子呢就不乖，他吃了，你会不会就这样子把孩子赶走呢？你就是你不再退，你不能够做我的，不会，为什么上帝好像太严厉了？各位，这个事情不能跟你家里面那个孩子比的，因为呢，亚当夏娃。上帝对他们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呢，我要跟你建立一个和谐的神人关系，就是爱与顺服的关系，顺服与爱，但是也不是盲从的、啊、是有创意的，是有爱的，不是那种季节性，不是那个暴君与那个顺民的关系，不是不是，是爱与爱的顺从的关系、啊、所以呢，其实亚当夏娃所犯的罪的那个本质是什么？他说那棵树，这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他意思是说什么呢？我要自己来分别善恶，我不要上帝告诉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甚至以身试法啊，以身试法就是亚当夏娃的行为。所以呢，这个人啊，这个孩子，他成为浪子，是他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不要父亲来去干涉，父亲也没有干涉他。也不会永远干涉他，但是他以为父亲就要来去捆绑他。各位啊，这个就是那个情况，自己要做自己主人。好像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人都希望自己来去啊，定是非定错对啊，也在于他远离上帝啊，成为世上的人。其实呢，父亲家的圣上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呢，就已经到了终结，都没有开始，到了终结，你再出走了。父亲美好的计划就从来没有机会实现，在他身上实现。人离开创造他的上帝啊，就立刻变为无用了，立刻变为无用，是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情况，离开上帝看起来好像有用，但是没有用。就好像说，若是你有1000块10000块美金，弄个橡皮圈绑好，但是不见了。按道理来说，这个1000块美金是有价值的，但是罗斯这个1000块，那个美金啊，丢在一个角落，从来没有人知道，那主人都没有办法找到的话，好像是有1000块的价值，但是是没有，因为他没有给人用到。不但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伟大的发明，很多的精密的仪器，很多万能的工具，甚至呢名贵的乐器啊，名贵的乐器，昨天我们前面上个礼拜听这个的琵琶、啊、对不起，这个二胡的演奏的时候，罗斯这个二胡啊，不是放在一个的名演奏家树长姐妹的手上，这个二胡放在一旁，这个二胡可能是个很名贵的二胡，名贵的乐器，但是放在一旁不在一个演奏家的手中的时候，这个二胡就失去了它生存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各位，今天我们说要找神圣人生的意义，怎么去找啊？不是在二胡里面去找，乃是去问创造这个二胡的人，那个人啊，为什么你要创造二胡，并且你要放在二胡的演奏家的手中，这个二胡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才会出现。这个孩子终于醒悟过来，什么时候？就是在没有资源、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没有尊严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曾经有个宣教士在一个的部落当中工作，那么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个宣教士很聪明，他说：“罗斯，我立刻解决了他所有生活的问题。”就好像那个浪子，没有遇见饥荒，他就不会想到回家。同样，若是人活得真是那么的顺，那么的舒服，什么有的话，他没有想到上帝的。也是在痛苦的时候，肉身的痛苦、心灵的痛苦， 还有精神的痛苦，饥饿是慢性痛苦之最，你知道吗？啊，除了那个这个其他的意外的痛苦，还有心灵的痛苦，良心的责备，我为什么这样子对我父亲无义无情无理啊？自己的责备自己啊，良心的责备，自责自恨，还有精神的苦痛，一天抗珠看完以后吃都没得吃，第二天又再来一次，第三天又再来一次，无穷的那种的痛苦，难怪人家是失眠啊， depression 啊，这种的忧郁症啊，这个进食失调了，这个 eating disorder 什么都出现。这个年轻人他回想，他懊悔，他悔改，他回转，还有他最重要是回家，最重要就是回家。圣经说什么呢？他回想以后他就立刻起来，就回到父亲的身边。他不是那边啊，我想回家，整天说我想回家，他从来没有回家。回家以后更新，更新之后呢什么呢？ restart， 重启。所以呢有几个英文字，他整个过程是 reflect， 想到父亲的慈爱，想到父亲家里面有粮，我怎么可以死在这里饿死自己呢？我懊悔，懊悔产生那个悔改，悔改产生那个的回转，回转产生那个回家，回家就产生那个 restart， 那个更新与重启。你看这个父亲对他的爱实在是稀奇的爱，他引颈等候相离甚远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认出是他的儿子啊！真是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可以认得出来呢？已经是那么脏，好像一个讨饭的乞丐一样的，但是父亲就能认出他来。圣经说什么？他得意忘形，跑去抱住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啊，这个不是说，哎，你先洗个澡吧。哇，你个身上的味道很重哎，不行不行，我很想亲吻你。I want to give you a hug, but you are too smelly. 你太味道太重，没有。他就在那个时候，儿子的那种的肮脏，儿子的那种臭，儿子的那种的膝盖的模样，那种的落魄的那种的情况，那个父亲没有看，就把他抱住。有些人说，哎，我不要信耶稣，我暂时不要去教会，为什么？我现在还不够好，等我好一点。没有，照我的本相，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得意忘形的啊，跑来抱住他的颈项。有时候我们对人的接纳都没有那么伟大，是吗？啊，他悔改了吗？我给他三个月的试用期，对不对？我给他五个月的试用期，哪里说就立刻就把他抱着，不嫌他的恶臭，没叫他先去洗个澡，立刻什么呢？戒指是儿子戴的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鞋子是主人家里面的鞋子，因为当时的奴隶仆人在家里面不穿鞋子的，只有主人的家人才穿鞋子，所以这个鞋子不是我们说，哎呀，这个爹肮脏啊，穿鞋子，不是，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身份的象征。华丽的衣服当然不用说，并且什么重为后嗣，他离家出走以后本来就已经是断绝了，现在重新做父亲的后嗣，焕然一新，做一个新造的人，甚至大牌筵席，往事不咎，欢庆回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浪子，稀奇的爱把我们带到神的怀抱，稀奇的爱把我们带到这个家的里面，再一次成为神的后嗣，再一次享受父神的爱啊！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呢？神对我们的爱不是那一种因为的爱，而是讲的啊，因为你很好我爱你，没有，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虽然是这样子，你虽然那么不好，你对我无情无义无理，甚至主耶稣更可以说，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我对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感谢神，今天我们都回家了。各位，罗斯说，你今天还没有接受这位主，我愿意跟你一起来去祷告，你可以对上帝说，亲爱的主，我的天父，我承认一直以来我远离了你，过着一个以自己做中心的生活，得不着真正的安宁与幸福。今天我愿意回家，回到你的怀抱，求你受纳我做你的儿女， 成为你家的一个成员，接受你的眷顾、保护与带领，走我人生的道路，今生来世都永远属于你，得着光彩多姿的人生。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罗斯，你刚才跟我这做这个祷告的话，我恭喜你，已经得到主耶稣，你已经有家了。欢迎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